这里不文艺，这里没文化，这里不装逼，这里是教授广播，最真实最直接最坦白的没文化小广播，欢迎收听教授广播 Monsters Radio。
教授广播，每分每一秒每一天都要有进步。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教授没文化，我是斯蒂文。
大家好，我是王璀，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今天我们上来之后就自带掌声来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演播室，一是比较冷清，第二就是这个先烘托一下气氛吧。
拿这个烘托气氛，然后来跟你创作的做对比是吧？
对对对，关键就是我们这个就不带副导演了，我们那个自带电脑当副导演。
OK， 这个今天我们来请王璀来啊，一聊这个没文化，大家就都知道我们基本上都是属于音乐节目啊。然后王璀只要一来，我们要么聊这个交响乐，对吧？要么聊行进乐，
对，
这都是王大师的专业。
在你面前我永远都不是。
哎呦，可别可别，
我教授都叫了你快十年了。
哎呦，谢
十几年，
谢谢大师。然后最近是王大师所在的乐团，这个哎，你们是什么时间办的这么一场音乐会，叫古典与流行是吧？
对，这个音乐会实际是5月2号办的，然后本来也是跟这个教授约说，当时是准备现场去，结果可能那个时候时间比较仓促，
对对对。
然后那个后来呢，就是因为办完这音乐会，我就出差了，出差完了之后一直也没机会，所以就是等于，也是借这个机会吧，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对对
对，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在很早以前，我们也请这个乐团的主理人这个甘霖和王璀呢一起做过一期节目，叫《动漫交响嘉年华》。
对，
那是他们的首演是吧？
对，那个是首演，
也挺早以前的事儿了。
挺早以前，
然后大家可以翻以前的节目，应该都能听到。然后这个这一次来呢，也是这个乐团，它是已经两年了，
对，
两年了，到现在了。然后这个出了这么一场音乐会，这整个音乐会，上下半场就是跟这个通常的这种交响音乐会是一样的，
对，跟交响音乐会是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但是曲目上选择呢，基本上就是我听了一下，就是一些通俗的一些音乐，流行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音乐里边都包括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些曲子是不是都是王大师亲手写的？
那当然是不是了。对，既然是流行的或者是这个比较著名的，肯定是这个肯定是别人的作品了，但是我只是负责把它搬上交响乐的舞台
而已。对对对，就是这个我说的可能有点歧义啊，就是不是王大师写的，是都是王大师 arrange 的，是吧？
对对对 ，ARR， 对对对，嘿，
行，谢谢王大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这个音乐会。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先给大家说一下，刚才引子的这音乐呢，真的是雅尼的现场。
对对，没错，
真的，这个不是王大师的啊，
所以就是自带副导演的嘛。
是是是，然后
我们请不起副导演，
我们也自带掌声的，请不起观众，你说啊。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整个的，哎对了，你要不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乐团吧，这个音乐会咱一会儿再说。
对对对，
嗯，
实际上就是截止到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吧，然后我们金帆爱乐乐团实际上是成立整两年， 整两年，然后2014年也是6月份这个时候成立的。
嗯，
然后呢，其实在这两年里头，变化很大。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员的人数实际上有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壮大，然后队伍也是在不断的壮大。然后第二呢，就是相对来讲，在这个市面上的这个知名度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那么也是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的母校，我们的母校北京101中学建校70周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儿。然后我们也是应邀，那么参与了这个校庆的演出。
对，
然后也是说明这个，一方面是作为校友来讲，我们的校友乐团回馈母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明了母校对我们这个校友在校外继续这个是延续自己的音乐梦想也好，还是就是说为母校继续在社会上这种就是宣传呀、争光也好，算是一个认可。
是是是。
那么在这块儿，在我再小小的自我吹嘘一下，就是，101中学建校70年以来，有校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没有交响版的校歌，建校70周年从来没有，那么这回在70周年由我们校友乐团，首演了交响版的校歌，那么这个校歌的配器也是由我来完成，
也是你写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于我来讲吧，也算是报答了。这个母校养育我6年吧，也算没白上这学，
还是有情怀。
对对对，
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儿叫情怀。
对对对，
毕竟你们这乐团建团的时候还是以这种校友乐团的名义成立的，
而且母校其实对我们支持还是很大的。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101中学是这个北京的，这个也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学生交响乐团的一个首屈一指的一个学校吧。
而且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黄飞利先生，黄飞利教授，
是，
那么今年也是刚刚过完他的百岁大寿，
是，
对，也是相当于是我们101金帆交响乐团的这个创始人，也是一直是养育或者是培育了我们这些能够热爱音乐的这些孩子。
是是是啊，前两天看你发你朋友圈，看老先生还挺有样的。
对，
然
后我们也是祝愿黄先生健康长寿。
是是是，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年实际上我们的曲目上也是在不断的翻新，而且有一些曲目确实也是走在了市场的前面。包括我们就是像刚才教授说的，我们首演的动漫交响嘉年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固有的品牌。
是，
我们还又有一个新的这种相对主打的品牌叫交响故事会，然后主要是这个以这个90让的龙猫作为这个契机，仿照这个彼得与狼的这种形式，然后呢也是以讲故事交响的这种形式，然后呢做了这个交响故事会，然后也是连演了很多场，也是受到很大的欢迎，
这挺好。
包括我们包括我们这个2016年的这个新年音乐会，我不知道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这个时间段，我不知道应该叫哪年的新年音乐会
啊。
然后我们上
肯定是16年的新年音乐会，
对对对，
16年新年嘛。
对，我们上演的是这个，德沃夏克的第8交响曲的全套，还有就是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这个的话，相对来讲，我们自从有这个创意，开始应该说，就是还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市场的一套的曲目，然后也是获得了这个专家的好评，
对，它贴近生活嘛，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
对，
然后呢听着也比较有共鸣。其实这种大众普及型的这种音乐啊，我们其实更多的需要的是一种共鸣，
对，
比如像雅尼这种，
对对对，
满大街都在放，
对，
然后大家一听，哎，很有共鸣，就是觉得听过，然后呢用一种新的方式演绎出来呢，会觉得很感兴趣，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下面就进入到这场音乐会，好吧？我先把雅尼这个先关了。
对，你先把原版这关了。
对对对，不好意思啊，就是雅尼这个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哎，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你们这正叉的音乐会。哎，这就王大师开始出场了。哎，我们现在是看着一段视频给大家在解说这场音乐会。
主要是教授没上现场，然后我给他特地找了一下视频。
哎，其实还行，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反正我觉得这小号可以，真的，嗯，其实还可以。
那都是勇哥吹的，
是是是是，看出来了，嗯，
勇哥为这场音乐会这个
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对对，付出了不少，付出了不少，确实练了，
嗯，
不得不说确实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嗯，虚了很多，
对 对, 对，
虚了很多。就整个看着这个乐团其实人不是特别多，
对，因为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借着你说的这个，我就是想大概说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么一场音乐会。
哎，
那么实际上刚才放的那个原版的雅尼，包括其实各位在这个、
嗯、
平常听到的一些所谓的古典与流行啊、
嗯、
或者这种通俗的这种音乐会其实不少，
对，
但是呢从我的角度讲，其实我有这么几个初衷。首先第一呢，就是几乎所有的这场所有的这种音乐会、
嗯、
不管是雅尼的也好或者是什么乐团的也好，
嗯，
如果不加电声，
嗯，
那实际上从大家的一般的知识来讲是不成立的、
嗯、对，是的，
对吧，
是的。
那么所以呢，我其实想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不加电声能不能演。
嗯，
那我个人认为通过我们的尝试、
嗯、
我们觉得是能演的，
对，这是一种探索，对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不管是雅尼也好还是这种流行的音乐会也好，
嗯，
那么还是人很多，
对，
人很多，
对，很多很多
一方、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人多它并不是说出于声音的考虑，或者说本身这个曲子就需要很多人，
嗯，
绝大多数可能是一个视觉上的冲击力，
对。
那实际上对于轻音乐来讲，因为雅尼也算是一种轻音乐，
对，
或者像其他的也比如像这个詹姆斯拉斯特啊、
嗯、
或者班德瑞啊这种，
嗯, 嗯，
实际它也叫轻音乐，
对。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至少从人数的角度来讲它并不轻、
嗯、啊，对，
它并不轻，
对，
对吧，况且它还用了电声，
是的。
那怎么能叫真正的轻音乐呢？
嗯，
所以至少说我想通过这场音乐会，
嗯，
把这两点
嗯
做到
嗯，
那也就是说还原给大家一个在包括就是其实教授可以在这个视频里看到，我们在现场并没有放任何的视频，
嗯，没错，
对吧，一般像这种音乐会可能会比如说放一些影片啊或者是，
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
类似于音画的，
对对对对
对，
所以就是说我其实想通过这三方面吧，刚才说第一取消电声，第二就是让人真正的做到轻，第三个就是抛开这些音画的东西，让大家真正专注音乐，把这些东西搬到交响乐的音乐厅的舞台上、
嗯、是。
那实际这个是我作为做这场音乐会的一个初衷，
嗯，
对，
嗯，
然后这个是录像，可能相对来讲、
嗯、
我觉得现场的这个听众的反应啊，包括我事后也跟一些这个我请去的这个朋友啊，包括现场听的朋友在交流、
嗯、
他们认为基本上效果还是很好的，
嗯，是，
效果还
是
很好的，因为整体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也没想到说抛开电声，因为这个曲子大家很熟悉，
对，
抛开电声之后真正的交响乐团的声音其实也能达到相对比较震撼的效果，
是的，
对，
是的，嗯，就可以说其实你的这些尝试在这个曲子里面已经得到了一个验证，
对
啊、就是这样是可以做的，
对，
而且可以人在人数有限的情况下没有那些电声乐的情况下，这些是这个音效是可以做到的，
对，
是没问题的，
对，
嗯，
因为当时在这个在这个商量这场音乐会的时候，我跟我们的两位团长其实也是讨论了很多种方案，
嗯，
尤其是最后确定这个人，因为就是实际我刚才说了，实际我们这个团两年以来人数是不断的壮大的，
对，
那实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大概有70多人在参加这个的排练，
嗯 嗯，
因为70多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比较大编制的一个，
对对对，规模比较大，
但是其实到后来是就是我们觉得可能从效果上来说，或者说本身从我个人的初衷上来说，
嗯，
可能相对来讲觉得那么多人有点太多了，
嗯，
所以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在试，
嗯，
人多的情况怎么样，人少的情况怎么样，
嗯，
那么最后定的这个配置我觉得应该说还是令我们比较满意的，
是，
对，
嗯。 哦，你看王大师在台上怎么显得那么瘦呢？
对，就赖那衣服，你知道吗？
啊，不是，是这视频拉长了。
你这电脑是宽屏。
哦，我说的呢，怎么瘦了？
本人还瘦。
嗨。刚才就是第一首这个雅尼的这个圣托里尼就算结束了。
对，
然后后边呢就是你们这个整场的音乐会，你的曲目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编排呢？
对，这场音乐会实际上我们挑了九首作品，整场上半场五首，下半场四首。然后呢这个其实整体的曲目选择从最开始构思是比较难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点，
嗯，
说是特色也好，但是实际上对曲目选择还是有局限的。
嗯，
因为并不是所就抛开比如说人数如果少，
嗯，
抛弃电声，
嗯，
那实际上有些曲子是无法搬到这个交响乐舞台的。
对，
实际上就像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圣托里尼可能觉得效果还可以，或者说相对来讲有一些气势，
嗯，
其实我是在配器上相对来讲下了比较大的功夫。
嗯，
所以就是说这九首作品相对来讲我觉得可以说是精挑细选，可以说是精挑细选，
嗯嗯，
而且，
嗯嗯，
我觉得在配器上应该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
嗯，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既然这个音乐会叫古典与流行，
嗯，
那么我觉得，就是整场这音乐会里面包含的素材有传统的像雅音你这种的电子音乐、轻音乐，
嗯，
那么也有这种流行歌曲，
嗯，
还有影视音乐，
嗯，
那么当然有古典音乐。
嗯，
还有这个像我们有一首皮亚佐拉的这个皮亚佐拉这种探戈音乐，
嗯，
所以从范围上来讲应该说还是很全面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用九十分钟的时间，那么能让观众领略全方位的这种所谓通俗音乐的这种素材。
是，
对，这是第一。
嗯，
第二点呢就是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也是相当于形式创新嘛，
嗯，
然后也是就是邀请我们团本身的四位非常优秀的独奏家，
嗯，
那么来为大家献上这个器乐的独奏。
嗯，
那么分别是当然我们的团长甘霖先生的圆号独奏。
嗯，
这个应该说本身圆号独奏实际上并不常出现在音乐厅里。
是，
对，
太难了。
对，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副团长田川先生的这个中提琴独奏，
嗯，
是我们皮亚佐拉的这个大探戈舞曲，
嗯，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度的一首曲子。
是，
对，然后本身中提琴实际上就更少了，
嗯，
相对来讲，
嗯嗯，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单簧管演奏家，
嗯，
这个刘梦瑶也是我的大师哥，
嗯 嗯
带来的回家
啊，
待会儿我们可以听一下，待会儿我们可以听一下。
嗯，
然后呢最后就是我们的乐团首席，
嗯，
焦灵溪，
嗯，
带来的这个王菲的这个爱桑蜜，
嗯，就是特漂亮那个。
对对对，
嗯嗯嗯，
啊，对，你
我就记住这个了。那仨人操，
对对，
是
嗯，然后这是我们四位优秀的独奏家。
是，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下回家吧。
啊，
先来听一下回家。
可以可以，嗯。
教授觉得这怎么样？
不是，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会用单簧管来吹一首《回家》？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接受不了，这实事求是的说，
是对，
就是这个声音，在我们就大家的这个那个印象当中啊，这应该是一个直管萨克斯，
对
啊，歪着嘴斜楞着，
对，没错，
然后甩着这个声音再出来，
对，
而不是像这个这么含蓄的，
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
出现在这个曲子里边，
对
啊，我们觉得好像反正给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的感染力没有那么强，
对，
就为什么说没有那么强呢？就是因为他的声音并没有，一方面他并不是我概念当中的那个回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单簧管还是相对萨克斯来说呢更含蓄、更内敛，
对，
不像萨克斯那么狂野，
对，
它可以甩出来，
对，
啊，它可以造起来，
对，
啊，
实际就是，其实你刚才说的很对，
嗯，
就是。单簧管的音色比萨克斯其实更加的含蓄和内敛，
对，
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从我来讲我更觉得单簧管是更适合吹回家这个主题，因为相对来讲这种比较温暖或者说比较圆润的这种音色，
嗯，
比起那种就是相对来讲非常亮，然后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比较有冲击力的这种音色，
对，
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朴实，可能更容易表达这种情绪。
是是是，
对，
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先入为主，
对，
然后就大家习惯了。
对，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这个伴奏，
嗯，
我的这个伴奏是和原版，
嗯，
完全一样的，
啊，
没有任何区别，
啊，
没有任何区别。
嗯，
那么，对于交响乐团来讲，如果放在音乐厅里演，
嗯，
直管萨克斯音量太大了。
对对对对对，
直管萨克斯音量太大，
是
这个音量是刚刚好的。
嗯，就是萨克斯会把整个乐队盖住。
对
对，
而且相对来讲，萨克斯毕竟它不古典。
啊，没错，
它
这个是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种反应效果来讲，其实我觉得。单簧管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是
很好完成
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听到这一段华彩乐段，
嗯，
可能大家都觉得，甚至有一些专业学音乐的都会认为黑管跟直管萨克斯是一样的乐器，
嗯，
因为长得一样，
嗯，对，
调也一样，都是降 B 调的，
嗯，对，
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刚才那段华彩，
嗯，
放在直管萨克斯上吹，
嗯，
很简单，
嗯，
放在黑管上吹，
嗯，
相当相当的难，
嗯嗯，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指法不一样，
啊，对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曲子放在直管萨克斯，可能咱们假设拿考级来说啊，
嗯，
可能比如说它六级或者七级，
对，
但是放在黑管上，
嗯，
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八级九级的曲子了，
啊，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指法不一样，
嗯嗯，啊，这个也让人耳目一新。也是一种探索，是一种创新的东西。
对，
对，嗯，大家感觉不太一样。
对，
嗯。
因为实际上，肯尼基本身是一个爵士乐演奏家。
对。
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个爵士乐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萨克斯的发明，实际上是萨克斯真正运用到爵士乐队里头，是比黑管要晚的。是比黑管要晚的，
嗯，
所以就是其实真正从就是爵士乐的这种划分来讲，黑管也是比萨克斯最先进入爵士乐的领域的乐器，
对
对，
小号、黑管、长号这些都
比较，对，后面才有萨克斯，
对对
对。
我给这哥们儿确实累得够呛，真的，
这个非常难吹的，非常非常难吹，
嗯，就是这个听众当中如果有这个吹黑管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
嗯，
不好吹，非常非常难吹，
大家可以尝试，
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把市面上卖的这个肯尼基的谱子，
嗯，
直接就买就可以，
拿来
很好买，
用
对,
对, 对，
然后你可以直接用一下，非常非常难吹，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曲子确实很难，也很累，
对，
吹这个曲子，
而且我这个师兄，我这个师兄是很专业的，他也是世家
啊，嗯哦，世家，
他也是世家，
嗯，
然后对本身。那个本身我这个大师哥的父亲也是我国非常著名单簧管演奏家，
嗯，
具体名字就不说了，
嗯嗯，
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个对，所以就是整体这个作品其实在跟他在沟通的时候也是这个 也是征求了很多专家的这个意见，最后觉得可能这个曲子可以放在单簧管上来演奏，
嗯，
也是想带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对 对, 对，确实是很新颖。因为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像刚才跟你说的，一开始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哎，好奇怪，
对，
怎么是黑管出来来吹这个？嗯，那下一个我们刚才你也说了，这个一共是四位独奏家。
下面下一首曲子是我们的乐团首席，焦灵熙。为就是演奏的这个《I Saw Me》，这首作品也是王菲的这个代表作吧，本身是那个《最终幻想八》的主题曲。
对
对
对。
然后呢，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中间，焦灵熙安排了一段非常有难度的滑彩。
嗯 嗯, 嗯，
非常有难度滑彩，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创作型的小提琴演奏家
啊。
对，这段滑彩相对来讲比较难，而且融合了多种的风格。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感谢他的这个创作吧，然后也是整体提高了我觉得这个曲子的档次。因为我不是说王菲这首歌的档次低，只不过是这个可能单纯的流行歌曲，如果把它放在这儿，确实稍微有点干，因为毕竟没有歌词嘛。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我对这首作品还是很满意的。
嗯，
包括这个的伴奏，实际上也是基本上跟王菲的原唱的伴奏基本上差不多的。
嗯嗯嗯，
对，
这也都是你编的。
对，再次跟各位说，再次跟大家听众说，这个不叫八谱，
啊，
这叫
编，
这个，叫八谱，
嗯，
对，
叫 arrange，
对。
嗯
对
嗯，这个还基本上是忠实于原作的这个伴奏和这个小提琴的这个独奏。
对，前面的前奏是，然后那个钢琴的那块就不是，因为我本身在就是可能刚才我说的有点过啊，就是在后面确实是跟原版是一样的。
嗯，
前面那一块我其实觉得这个曲子所表达的东西，包括整体曲子感觉跟梁祝有点像。
嗯，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大体的这个结构可能跟比如说刚才最开始是高音域诠释这个主题，然后用钢琴伴奏，然后后面用低音域诠释这个主题，然后加上乐队进去，基本上有点就是受梁祝的这种启发。
嗯嗯嗯。其实这么来看，这场音乐会的这个不同的元素还是挺多的。你看，又有这个流行的音乐，啊，然后又有这样的动漫的音乐，
对。
嗯，
其实从这个你就能看出来，为什么我说，就是我们在定编制的时候，
嗯，
人数其实就是原来七十多人，
对，
然后能逐渐的 因为有一些团员真的很想参加这个演出，
嗯，
但是我们也是就是反正做思想工作吧，
是，
然后也是非常抱歉，
嗯，
那么实际上你看，按理说一般的像这种独奏，只要它是轻音乐会，独奏一定是加麦的，
对，
我们全程都没有加麦，
嗯，
我就是要保持这种传统的演出形式，
嗯，
所有的
原汁原味的
所有的独奏都没有加麦，
嗯嗯，
所以就是再加上它后头其实架子鼓啊什么的比较重，
对，
所以就是这个独奏家很不容易，
确实
独奏家很不容易，
这样就能看出来这个这些独奏的演员他的确实功底很深，
对，
嗯。
这块就是刚才说的华彩乐段，
嗯，这个华彩真的很精彩，很精彩，
很难，嗯，确实很难，
很精彩。这个是这个演奏家自己来写的是吧？
对，
嗯，
我其实排练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如果要不是你这个华彩的话，我这个曲子可能就不成立了。
嗯，就是这那样的话，如果没有这段华彩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曲子其实很平淡。
对，
就是这么一个流行歌曲，
对对对，
简简单单的一个流行歌曲。
对，
因为像这种流行歌曲吧，如果没有人去唱呢。感觉就会很平淡。对
对，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在选材的时候其实好多歌大家觉得很好听，
嗯，
包括我们团员我也想团员征集素材，
嗯，
就是因为你知道平常其实我不怎么听这些东西，
对对
对,
对，没错，
所以就是，
嗯，
但是团员告诉我好多歌然后我就听了之后，
对，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办法放到这个单纯用音乐去演奏，
是没错，
因为歌词如果成分太大的话，嗯，实际上用音乐其实就是刘欢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嗯，
他是说那个就是民谣啊，
嗯，
这种类型音乐就是说歌词是第一位的，
对，
音乐是第二位的，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其实这首作品当时在改的时候，
嗯，
这个我其实跟独奏家也是相对来讲有个比较深入的沟通的，
嗯嗯嗯，
包括 这个地方的音域是不是合适啊，或者这个地方的这个你中间是不是能加一段华彩。
对
对
对，像你这样的创作型指挥还是这个，
我这不敢叫创作型指挥，
就是我对你这个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说你会根据这个人的本身的能力去为他专门去定制这一段的旋律。
对， 对，
确实很精彩，确实很精彩。嗯，
对。
就是给一个小建议啊，以后像这么精彩的音乐会啊，建议你们还真的是专业的录一下。
是是
啊，然后甭管是视频啊还是音频，视频其实还好说。
嗯，
我觉得像这种音乐会呢，音频的东西其实更多的留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音响资料。
对，
对这个乐团以后还是比较有好处的，真的。嗯，
是是是，嗯，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视频也是请人做的。
嗯，
然后因为整体的录音设备的话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场地的原因吧。
嗯，你可能还没我这设备好呢，真的。
那我们主要没有你有钱。
是是是，下回你可以请我吗？
对，我这不是请你，你又比较，你又要求比较高。
我要求不高，
嗯，
就是你给我一座不就完了吗？对吧，
座给你一排都给你留着呢。嗯，我特意把那前排给你空出来。
是是是是，
嗯，
刚才我们也听了这个流行歌曲啊，轻音乐啊，
对，
这些类型的音乐。然后因为你这场音乐会是叫古典与流行，
对，
就是好歹你得有首古典的东西。
对
对，
对
吧。
下面就是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
嗯，
那么呢下一首叫古典名曲联奏。
嗯，
我相信这个教授应该很熟悉。
嗯，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就是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吧。
嗯，
然后如果要是参加过乐团的话。
嗯，
不管你是参加过交响乐团还是参加过管乐团。
嗯，
这首作品你肯定很熟悉。
嗯，
你可能听这个名儿怎么叫的都有，但是我一说。
嗯，
刚开始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开始。
嗯，
完了之后接的野蜂飞舞。
嗯，
那你肯定就有印象了。
对，
是这个曲子。
对， 对。
那么好多人觉得就是说这个曲子是叫什么瞎编的也好，或者是不是特别有名的哪儿凑的曲子也好。
嗯，
我这会儿郑重的批一下谣，就是我也是。
嗯，
就是改了这首曲子之后我去查了一下它的历史。
嗯，
这个曲子绝对不是所谓的瞎编的或者是从哪儿套来的。
嗯，
这首曲子是1980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刘易斯·克拉克。
嗯，
给伦敦交响乐团
嗯
写了三张专辑，是有盘的啊。
哦，
三张专辑。
哦，
都叫它叫 Hooked on Classics。
嗯，
就是三张专辑全部都是这种串烧。
哦嗯嗯，
这个是最有名的一首。它有什么巴赫串烧。
嗯，
海顿串烧。
嗯，
什么圆舞曲串烧，什么施特劳斯串烧，各种各样的串烧。
1980年的专门为伦敦交响乐团写的。
对。
嗯，
一共三张盘。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成型的作品。
嗯，
这是
真正
的
一个作品，不是瞎编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
当然版本很多。
对，
就是因为他给了，说白了吧，给了这个改编者足够大的空间嘛。
对。
然后如果你要自己想改，那你当然可以，比如说把中间两段拆开，你加进去自己点别的什么，这些都可以。
对对。
我们为大家演的这个版本就是当时作曲家录盘的这个版本。
嗯，
其实所谓版本就是里面的选择的曲子了。
对对，
因为它连奏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然后这个也是为了。就是大家熟悉这首曲子的话肯定知道，就是说它是一个古典的串烧嘛。
嗯，
大概八九首这种古典的作品。
对，
背后是一个很强的定音鼓的这个，不是这个架子鼓的这种节奏。
嗯，
然后乐团在前面。
是，
然后呢这个我也是就是可能为了展现我们乐团的这个相对来讲比较默契的配合吧。
嗯，
实际在演出的时候这首曲子是没有指挥的，完全交由这个架子鼓来控制。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就原本这个曲子也是，我们以前在管乐团里边吹这首曲子的时候，
对，
实际上指挥的作用也就是在一些段与段之间衔接的地方。
对对对。
嗯，
对，
然后指挥会挥两把，对
对
吧？但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个架子鼓，
对，
那个很关键。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上半场最后一首，也算是点题。嗯，
也算是一首古典的音乐，
对，
是吧？
对。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首音乐。
对。 这个就是野生飞舞，然后我们这个架子鼓也是我们打击乐的声部长，牛明浩，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刚才是这个蓝色狂想曲，现在是这个西贝柳斯的塔雷利亚组曲。贝多芬的命运。这个是巴赫的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其实就是听到这儿，我想说的就是，大家听这首曲子，实际上，会很担心，因为架子鼓的过于强势，而导致乐队它会打扰乐队的音量的平衡。实际上就是在排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这个曲子看听上去很简单，因为都是实际上这些乐段单拿出来其实都并不是很难，
对，
但是呢放上架子鼓有一个节奏在那，实际就更不难了，
对，
但是呢关键难的就是这个平衡，所以其实在这个曲子的排练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的。我觉得整体从这个效果听上去，其实架子鼓并没有抢戏。
对，目前来看还是挺好的。
对
对，很容易这个架子鼓就抢了。
对。
哦，你这么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乐团的单个的人的这个单技水平还是很高的。
对，
嗯。
这个是那个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小号确实挺累的，真的。
对，这个这一整场音乐会，小号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
对，
辛苦了，勇哥辛苦了。
对，勇哥确实辛苦。
是。
这个是格里格的钢琴协奏曲。比才的卡门序曲。这一块其实又能体现出小号的不容易，因为 整首作品的速度是恒定的，
对，
但是一八一二序曲实际正常的速度要比这个要慢一倍，
慢一倍，对
对,
对，
所以弦乐还好，但是对于小号快速音符的切换，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
是。啊，很精彩，很精彩，真的很精彩，非常精彩。这个相当精彩，嗯，就是因为时间也有限啊，就是我们现在只是跟大家分享了上半场的一些音乐，
对，
还是选择了其中的几首，
对，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然后呢，没关系啊，我们还有一期，然后接着跟大家分享下半场那个音乐会的一些内容，
对，
我相信啊，下半场会更精彩。
对、
啊，
下半场基本上就是上半场的曲子，可能相对时间都比较短。
对，
然后下半场应该就是会有一些相对大部头的东西了。
嗯嗯，
对，
我们留点悬念，咱们下期再说，好吧？
好。
然后这个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啊，各种方式大家去搜索吧，你可以百度、Google 什么的搜教授广播，然后呢，我们的新浪微博，然后也能搜到我们。我们在所有的这个 Podcast 的平台上呢，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可以去搜索，然后来听我们的节目，好吧？然后欢迎大家关注啊，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嗯 ，OK，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Thank you.